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 Ian。
Hey John， 最近呢，我们处理了一系列网友问的问题，都是跟小组有关。不过我觉得今天最辛辣，就是说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在小组里面实在是很美哈，实在太不合了，所以那个不合到最后就是觉得说不行，我要换小组。那你们可不可以换小组啊？你觉得你对换小组的看法怎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小组教会的逻辑其实是不鼓励换小组的，因为这样换小组通常会给人家的一个感觉好像是他一直在游走不同的小组，没有办法尾声。
是，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今天想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逻辑跟思考的方向哦。其实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第一个，小组主要的目的其实在谈到的是肢体生活，又或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那一个教会里面通常会有很多小组，而且小组都不太一样，会根据他的小组长的一个风格跟个性哦。那一般来说，通常一个人怎么样进入到一个小组，或者是怎么样落户进到一个小组的生活里面，大概有几种可能性。如果他是从崇拜加入到教会里面的一个新朋友，那通常我们大概就是拿到这个新人的名单，就会为他安排一个我们觉得可能是在地理位置或者是工作内容性质比较类似的一个小组，来让他可以进入到小组的肢体生活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带他来的那个朋友本身就已经加入在小组里面，所以呢就是跟着带他来的那个人进到他的一个小组，然后去融入在这个小组的生活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来思考一下，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小组的风格特质也都不太一样，都是跟着小组长的比较多的这个人格特质会有主要的关系哦。那是不是一个小组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应该很难吧。
那比如说今天哥哥带着弟弟来到教会里面，然后哥哥带着弟弟进到他的小组里面，我们也都知道兄弟之间可能也不一样啊。
是是，
但是我们其实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小组的可能性，可是一旦当这个人落户之后，好像就变得没有选择。如果他在挑选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的生命是有状况的。所以我要提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这是我在观察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的教会哦，有没有可能，其实你知道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是学英文啊，学数学啊，家教也好，学音乐啊，钢琴老师，小提琴老师，其实也有一个适不适合一个 chemistry。 所以我们知道光是一个孩子是否是这个钢琴老师适合每一个孩子，这个英文老师是否适合每一个孩子，其实不一定啊。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老师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觉得，哎，不一定是那么适合，我们再挑另外一个老师，再选另外一个老师等等的，也都有这个可能性。可是当我们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我带着一个我的好朋友来，那去到我的小组的里面，那这个小组长其实跟我非常非常的合，可是他的个性不一定适合他。所以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时候一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最后要换小组，可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压力，他变成最后是换教会。他要换一个信仰的群体，其实只是从小组的结构里面改变，可是呢因着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大家看或者是所贴的标签，所以他被迫最后是要换一个教会，反而是比较容易的。那我想从一个牧者的角度，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应该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我有听过一个牧师这样讲，所以他后来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一个新朋友来，他其实鼓励什么？他鼓励是能够去关心他的小组长都来关心他，就好像是那个你知道那个 NBA 啊，或者是这种free agency 啊，大家都来挖角嘛，这个就是这个大咖进来，这个是比如说这个 KD 啊 ，Kevin Durant 啊，
大家拢来抢啊，大家都来抢
了。那你说哈，以一个新来的朋友，他突然来，大家都对他非常友善，而且大家都来邀请他，那个感觉其实越多人关怀他，绝对是加分啦。那当然我们以前是会有一个这种不要踩到我的线啊，这个是我的小组的人， 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把这个主导权，我觉得那个牧者这样跟我分析，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我们教会自己教会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可以来思考一下。他是说啊，你就让这些很不一样的小组长一起来关心这个人，然后让这个人最后来决定哪一个是最适合他的一个小组。那我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思维啊，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从任何一个牧者的角度到弟兄姐妹，他真的到最后因为这个小组，可能也不一定任何，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在小组里面有冲突啊，可是他就觉得说这个整个的互动对他来讲好像没有太大加分的意义，难道他就停止不去这个小组吗？然后就没有别的小组可以去吗？我想这一定不是我们最终的，我们更不会想要他离开这个小组去到别的一个教会哦，为了因为要解决这个小组的一个牧养的关系哦。所以我只是把这个东西丢出来，我是觉得是可以换小组。
其实说真的，我的立场呢，我的教会跟你的教会其实是一样，其实我们也是很接受人换小组的。那其实有几个原因，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小组里面，可能在这个小组里面的组成分子跟你并不一定那么同质性。像我们教会里面有这样单身的姐妹，可是她去到那个小组里面都是已经已婚的有孩子的了，那他就觉得说他好像跟不上这些妈妈经、孩子经，所以他去的时候大家都在谈孩子的事情，他好像就不融入。或者是他可能在职场当中，可是他是个弟兄，可是小组里面全部都是婆婆妈妈，他们都是家庭主妇，就比较难聊，所以他就想要换小组。这个我们是完全接受的。那我们教会呢也比较特别，我们的区牧们每个区牧都有他各自的喜好，有的人是早上5点要起来晨祷，然后他的小羊也都跟他5点起来晨祷，有的就是要属于内在医治，就要帮他的这个人都要医治释放一遍，有的就是很重视婚姻家庭。他自己可能也有他自己喜欢的属性，就是说他觉得他自己更适合哪一个牧区，那我们其实都很接受他，因为这些同质性的关系，因为这些牧区的关系，因为这些适应的关系，他都是可以调整，那没有问题，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这样。只是John, 我们现在试着来想想看，说有些教会为什么不让他们换？那我觉得大概有三大原因。
OK,
那我们试着理解别的观点。那我也觉得，当你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去理解说为什么，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是不鼓励、不赞成，那么大概是这个原因。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希望你能够好好去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一不和、一冲突的时候。
就要换环境，
走，对，一走是比较容易的选择嘛，就走。可是其实走很容易变成一个习惯，到最后就是走
了，换小组也会变成习惯，
换小组也变习惯，换教会也变习惯。那他不希望你这个变成习惯，就会告诉你说，我们坐下来谈。其实这个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其实纵然是有些人他们在某一个教会里面受伤，其实我都会鼓励他，我就说坐下来谈，然后呢能够把真实内心里的感觉说出来。就算你真的要离开，你要得到他们的祝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鼓励你要去面对这个冲突。那第二个是，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大家有情感，你一换了之后呢，其实很多人也会很受伤，因为他们也还是很在乎你嘛。
是是是，
可能也许你跟小庄不合，或是你跟某一个人不合，我看到就觉得难受啊，我看到就真的觉得不舒服啊。可是你可能不见得是跟每一个人都冲突，其实还是会有些人是很爱你的，他们是很不舍的，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有这个情感的连结还是很深的。好，那所以你一走的时候呢，哇，其实那个伤害是很大的。好，那这个我们也明白。好，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好，那这个原因就比较特别了，因为可能他们觉得你是个 trouble maker, 然后你在这个小组里面呢造成小组的损失，好就好了，不要跑到每个小组去，在每个小组里面都点个火。好，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啦，就是说，你在这个小组里面，这个小组里面，好，已经搞得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了，不要再去别的小组里面造成更复杂的问题了。好，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觉得某些情况下，我真的是觉得换小组可能是好的。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你们当中是有感情的，好，譬如说你们谈恋爱，
好，最后分手了，
分手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在这个小组里面解决。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真的就是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那通常我都会是建议弟兄得离开。
为什么？
因为我通常在小组里面，我通常的教导是在你们交往的时候，你要预设，当然我们期待交往都会进入到婚姻的里面，但是也要预设是说交往有可能你们最后的结论是说我们两个不适合彼此，那有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如果在同一个小组里面必须有一个人要离开，那我通常就会事先跟弟兄讲好说，
是是，
因为对于在这样一个情境当中，其实可能对于姐妹来讲，要需要比较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熟悉的环境做一些的医治，
跟对姐妹的体贴，也是弟兄的绅士风度，好，也是我觉得弟兄如果有这样的身量能够多承担一些些，所以弟兄来转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说真的，在某些情况下面，那些人际关系太纠葛太复杂，有些时候并不是不要处理跟不要解决，但是有些时候暂时让大家都有一点点时间缓一缓，我们讲说事缓则圆，有些时候时间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所以暂时让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空间的距离，有一点点时间去面对，那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其实说真的，我可以体会到有些教会他们有他们的原因，那我觉得这些原因也是一个合理的原因，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多时候给彼此一点点空间，然后给人们一点选择的自由，其实好的。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小组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多元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每一个小组其实不一样，他我觉得他的 focus 他的专注他的焦点跟他的特质都有很多的不同，这都是好的，所以不适合一个小组其实也没有特别一个原因一定是所谓的冲突，而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适合，那就像有一些人他喜欢真道教会，他喜欢台北灵粮堂，他喜欢新店行道会，喜欢复兴堂，喜欢101，喜欢很多这些，我们其实对我们来讲那个就是一个 matter of preference， 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所以我觉得我也不会太在这个上面说，哎，对不起，这是你的家，那你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背叛了你的家。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那我觉得是要让他有一个归属，其实当他在这个家卡住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要去帮助他厘清他生命一些的困难跟问题，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其实我们是可以主动来帮助来协助去引导他可能进入到一个更适合的小组，或者不管是在个性上面或者是在一些他们所这个群体的一些的负担当中可以更契合的，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我们的落户方式其实也是很 random， 就意思是说等于说你就跟着你带的人去，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在专门负责小组新人 名单的一个人就分发了，就说他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么认识跟了解，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规划，可是当我们认识了解之后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跟一个人谈谈谈啊，你应该要去跟这个人谈，哎，你去找这个人，他会就特别是我们在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教会有很多的成人，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这些人是非常有经验的，甚至已经很可能是算是资深哦。你一定要去找那个叔叔谈一下，你要去找那个阿姨谈一下，其实这个就是家嘛。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也不会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我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的丰富，第一个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也是因为不管是做领袖的包括小组长也好或者是一些的区牧或者是所谓的牧者，他还是会有一点失落当一个人没有选择他，那我也要说的是其实
会有被拒绝感，
对对对，
对领袖来说也有被拒绝也有被伤害的感觉，
那我必须要说其实你知道在我早期在我们灵粮堂的青年牧区，其实我们有所谓的训光牧师、信州牧师还有我，那我们三个人的风格都非常不一样，我们的个性跟我们的牧养方式也很不一样，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棒的互补啊，但是你也要能够胜过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接受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没有被选择的时候，这不是我的价值的一个打击，我觉得当他愿意在我们同样的一个身体当中有别的牧者可以遮盖他，有别的小组长可以遮盖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学习放手，学习成全，因为不要 弄到最后，其实他必须被迫离开这个教会，去寻找他的一个信仰的群体。那我就觉得，其实
很可惜了，
很可惜。但是如果最后是这样，我们还是从教会的角度，还是要放手，也要祝福啊。嗯，因为这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件事，是基督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我也不是头，以至于我们可以开始更健康的来看待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那另外一个从小组长的角度来讲，其实你也会知道说有一些人真的不好带，那不好带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的问题，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个性就是摩擦。那坦白讲，我们的尾声说真的其实还是可以有一点选择性，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是另外一半，那没办法，你就得摸，然后在神的恩典当中盼望我们的婚姻是越走越顺。可是其实在小组的关系的里面，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小组长可以释放他，其实去尝试不同的小组，有一些的磨不一定是他的生命的问题，而是两个人的个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彼此成全了、其实那样的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彼此成全，其实也不需要让，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小组长真的也很特别辛苦，其实在针对一两个弟兄姐妹，其实真的会让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挫折，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关心，其实那个互动，其实是那个其实也是蛮让人难过的。就有些时候我带的一个同工，跟我就是可能很大的拉扯，可是一信中哥一来带哦就很顺。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要能够胜过我的不安全感之后，我就会得到释放了，那我就会轻省很多，那我就专注在神量给我。可以去牧养，可以去影响的这些的羊身上、那我不能的，我也感谢神，因为有别人可以来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思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做小组长做牧者也好，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牧养群羊。所以我常给一些牧者一个劝勉，我说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做牧羊犬就好牧羊人就一个，就是耶稣。
Amen.
那牧羊犬就是把羊聚到主耶稣的面前。
Amen.
所以呢，今天我们都是一群牧羊犬的团队，在帮助所有的群羊归向大牧者主耶稣基督。
Amen.
所以 我要讲的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为父的心，我们都是父亲，其实我们清楚知道哪一个环境是适合我们的孩子的，他真的不一定要在我的下面、他不一定数学要我教，音乐要我教，英文要我教，网球要我教，篮球要我教，我觉得不需要啊。因为坦白讲，那个给我们父亲更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校，学校可以来教这个，那有很好的家教，有很好的钢琴老师，有很好的什么，有在，然后在教会里面，现在他们也都进入到所谓的青年团契，他们有很好的辅导哥哥跟姐姐，有的时候他们跟他们讲，还比我们直接跟他们讲一些东西容易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只要从一个为父的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其实那个冲击其实没有那么大。
Amen。 我觉得其实你今天带来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区牧们，就是说换不换小组，这个要从小羊的益处来谈，在哪里对小羊最有益处，那我们就要让他在哪里能够成长。那么另外一个事情是，你谈到了怎么样子让这些牧者领袖能够有一个健康，其实我觉得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很释放的，很自由的来牧养我们的小羊，好，让每一个小羊都能够在最适合他们的环境里面成长。他在别的地方成长，我们也为他开心。那我想要谈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生命中的母校有很多，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的母校，而每一个母校都是我们爱的，都是滋养我们的。我要说什么呢？好像以我自己为例，我小时候呢在浸信会长大，然后我中学的时候呢，在有聚会所跟锡安堂的背景的家庭聚会里面受洗，然后我后来来到一个真道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灵恩的，好，这样对圣灵敞开的这样教会当中，那其实每一个阶段的教会，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滋养。我参加过很多不同的小组，这每一个小组的里面呢，我都充满了感恩跟怀念。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纵然我们换了小组，让我们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信仰的群体，让我们能够带着非常感恩的心，知道说他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里面喂养了我们，陪伴了我们，照顾了我们， 我很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头来看过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不愉快，我们看见的都是那些美好的部分，是那些人们为我们付出，人们照顾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里面学习到的部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充满了感恩。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最好，你知道我们在生命中找的可能不是最好，其实很可能是在每一个生命不同的阶段，神都把我们带到最好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那个就是当时那个阶段里面神给我们的最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里面面对每个信仰群体都会是非常喜乐跟感恩的。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委身。我觉得委身这件事情不是代表那不是一个辖制，也不是一个限制，但是是当我们进到你进到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你也可以学着委身参与在其中。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会是很棒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